各位好，这里是午夜飞行，我是 VC， 欢迎你的收听。这里是午夜飞行的母亲节特辑，这次我们想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聊聊母亲这件事儿。在这个特辑当中，我们既想聊一聊成为妈妈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想聊一聊我们与妈妈之间的距离，去观察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的妈妈。我们想要看见年轻的妈妈，也看见年迈的妈妈，还想在妈妈这个非常复杂的角色里看见另一面的自己。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飞行。今天我们是一期很特别的节目。首先呢，这是我们母亲节特辑的其中的一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录制环境非常的惬意。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然后我和今天我们一起聊天的嘉宾坐在了我们两个已经连续两年五月一号当天然后会坐在这家咖啡馆晒太阳的这个咖啡馆的门口。先请我们今天的聊天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啊，午夜飞行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王孙归燕，然后又突然出现了一回。
我们去年的五一当天其实就是坐在这家咖啡馆门口晒了很久的太阳，然后特别的开心，
补充到了很多很多的能量。
对，所以我们今年呢就决定，因为我没有买到回家的车票，所以我们就临时决定就是再来延续一下我们的这个习俗和传统，又坐在这儿一起聊天了。
感觉去年也是因为这样，然后买了晚上的票，然后这样白天我们就可以在这儿享受一天的惬意的时光，特别幸福。
而且因为五一假期可能全国各地都非常的拥挤嘛，但是这个日坛公园附近就非常的人少，而且环境非常的优美，很推荐朋友们时不时的来坐坐。
好的呢。
好，那进入我们的正题吧。今天其实我们因为是作为母亲节特辑嘛，所以想跟王孙归燕来聊一聊关于母女关系这个话题。因为之所以其实找王孙归燕来跟我们一起聊天，也是因为我们日常聊天的时候经常会提到自己的妈妈，然后聊到我们跟自己妈妈之间的这个关系，
是很我们之间会有这个很深层次的对于这些问题的了解。
所以那我们就先聊聊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母女关系是一个人生中很重要的命题的吧。
好像就是在咱俩日常聊天里面，就是不自觉的他就会占用很大的一个比例，因为我跟 VC 平时在聊天的时候就是生活的各个面向然后都能去聊，然后聊着聊着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预设的主题，但是后来就会发现好像每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都会谈到最近跟妈妈的关系，然后也会发现这个关系的变化，然后我们也会互相给予能量，然后去给到对方更多的支持，然后也就是在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它其实是在我的生活里面占用很大一个比例的事情。
那有一个比如说什么标志性的时间节点之类的吗？因为我觉得可能反正至少对于我来说好像在2021年或者2020年之前，我对这个话题还不是特别的敏感，就之前可能我只是把比如说母女关系和其他的家庭关系什么的都是混在一起的，并没有特别说要把这个东西给拎出来。可能大概是从2020年前后吧，就是可能我妈妈退休那个时间节点开始，我突然意识到就是首先可能是因为他退休之后他自己的无论是生活状态还是情绪状态都需要面临一个调整，或者说面临一个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挑战。那因为他要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两个在相处的过程中或者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能够感受到这个部分，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忽然觉得说那我还是应该要就是多多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好像值得我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它。我不知道对你来说有没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时间节点或者是事件之类的。
好像在我的生活里面，就是我的妈妈对我来说她就像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堡，就是它一直会让我觉着安全或者有这种被保护的感觉。所以其实我记着在跟我妈妈最早很在意的时候就已经是我在做决定说我要来北京生活来北京工作的这个时间点。其实当时对我妈妈来说的话她是很担心的，因为她觉着她的女儿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小姑娘，然后要去面对那么复杂的世界，而在这个未来的世界里，她没有办法就给到我更多的保护，她只能可能默默地在心里支持我或者怎样。但是到现在她还是会很庆幸她的这个决定，她就觉着她也有勇气让我去过我想过的人生，然后这一点一直是让我觉着在那一刻我会觉着啊，我的妈妈太厉害了，她会放手说你去探索，即便她要承担很多很多的压力。然后这也就是开启了我从北京生活开始，其实每隔一段时间我的生活有一些变化的时候，我都能清晰地感觉到我和我妈妈之间的一些要去共同面对或者是处理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要不要结婚，然后我未来的生活怎么规划。其实在这些过程里面，尤其是我暂时没有结婚的这件事情，其实在我的家乡来说，我的妈妈是承受了非常大的这个压力的。有点小骄傲，我妈妈是一个很优秀的女性，所以呢她在我们兰州的那个城市里面是很多人都很听说过她的对，然后就是一说就是啊，你看人家，然后而且我那会儿也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小镇做题家嘛，然后学习很好，所以大家也都会很关注说，哎，那个王孙归燕她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就是经常可能有出于善意的，有出于想就好奇的，都会来跟我妈妈聊这个事情。而我妈妈的感觉就是每次她在被聊这件事情的时候，她会很担心，如果说我可能未来一直是这样生活，那她会很担心说那没有一个可以保护她的人，未来什么的。然后所以就每次别人问她的时候，她都有被戳到一下。然后但这种戳呢，她又跟我也说过，然后每次其实我俩中间在起初为共同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很慌张，因为在我做这个决定之前，我自己也没有想好，我也怕呀，我也怕未来各种不可预测。对，我能理解他的怕，然后他的怕好像比我更双倍，因为他好像我还是觉得就是我的怕可能就是我自己去应对这个事儿，他的那个怕是那种牵心，那种揪心，就觉得他的崽怎么办，大概是这种的。我们俩就慌张过很长一阵子，在我三十岁那年的春节我们过年都没有，就是我们过年的计划是大年三十飞到成都，在成都过了初就是大年初一大年初二，然后玩完以后初三才回家，然后飞回兰州，然后在兰州就拜访了各位亲戚，就很快的拜访了一下。那是我和我妈妈到现在提起来都觉得又狼狈又仓皇，然后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佩服自己的那种感觉，就是即便这个社会压力舆论压力这么大，然后我们还抠出来一个缝隙，然后去回来。到现在的时候，就是这其实是一个一直贯穿到现在的话题。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看到的变化就是我可能对自己更了解，然后对未来的生活也有了更有信心，也就不再会说很慌张。然后他也会同样，就是我俩好像经常会有一些就是这种能量交换。比如说我今天突然意识到一个点，比如说我说啊，那我独居，但是我有亲密关系，我有好朋友，我有这那，然后我会告诉他，我说哎，我今天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他也会有点被理清了一些感觉，他就说啊，那我们只要应对独居的这件事情就好了，毕竟你有那么多的好朋友，然后有亲密关系的支持，这些好像不再让我那么担心，所以就是会互相就是给予能量吧，然后共同去应对这个事儿。但其实这事儿到现在还是会被讨论的一个关键话题，
肯定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会被不断讨论的，即便是比如说有一天结婚了，然后接下来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关于比如生育的话题，然后即便生育话题讨论完了，可能是育儿的话题，就是之间我母女之间的这个话题可能是永远都不会结束的，它会伴随着我们生命历程的每一个阶段持续进行下去。
对，而且就是我其实在想，之前我在很慌张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去照顾我妈妈的情绪的， 我可能就会觉得啊，那你为什么要躲躲闪闪呢？就是亲戚问起来，没结就没结，能怎么样？但是可能我妈就会换一个话题，就是用一些巧妙的方式避开这个不谈，然后我就会跟她闹，我说难道很丢脸吗？然后我妈她也不知道怎么来回答我，她说当然不是，她说我是担心你，而且我不想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话题被讨论，这样被讨论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都是一个所谓的伤害吧，所以他就用再用他的方式来应对，来回避。但我现在比较内疚的就是我当时确实是对妈妈很还是蛮自私的吧，就是我只是关注到我的感受，我没有想到她要承受这些东西。
所以那我们可以聊聊，就是你30岁跟妈妈决定要去成都过年这个我觉得还挺逗的就这个是谁提出来的呢？
就这个事情我忘了当时怎么回事了，但是就是好像说要过年要春节回家了，然后我俩都不自觉的会觉着好像要应对一些东西，然后都在想说啊又得回去，然后又觉着是不是有什么，然后那段时间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些 APP 可以订那个民宿嘛，然后那个成都就是我俩就觉得去那儿吃吃喝喝就很快乐，我们就去了以后，结果大年三十人家成都的小店就都关门了，只有一家反正也是川菜店，我们就去了，就能吃点啥吃点啥吧，点的反正牛蛙呀啥的，然后我特别二的说我要喝那他们那儿的那个自酿的梅子酒，然后我妈当时就愣了一下，就觉得啊，就是她的孩子开始喝酒了。
哦，所以你30岁之前没有在你妈面前喝过酒？
偶尔，极其偶尔，但是而且都不是我主动提出来的嘛。那天我就说，哎，我就要喝他们家的自酿的梅子酒，然后我妈就愣了一下啊，说哦，然后她就反复在跟我说啊，对，
你
她现在长大了，在要喝酒了。然后我俩在那个吃完那顿饭就也没啥逛的，我们都关门了，就去那个民宿睡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还是各个地方都关着门，然后我们就去了春熙路，说那来都来了逛逛去吧。然后到春熙路的时候，因为我不高兴嘛，就还是啊很丧，然后我妈就会给我表演一些小节目，就是她会就变成就是
很可爱，装可爱，
对，在我旁边噔噔噔跳，就是意思就是好像还是那个小孩他要哄我的那种，就噔噔噔走过来，噔噔噔走过来，然后我说你在干嘛？他说你这样能高兴一点吗？
所以你当时不开心的，就是有点比较down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没有所谓过正确的生活，我没有在30岁之前结婚。
哦，即便是你已经去了，就是跟妈妈已经逃离到了成都，但是这个事儿一直还在你心里面装着。
对，
而且还对你来说挺重的一个事儿。
然后其实我妈也挺重的，但是呢，她得支棱起来，她哄我，就给我表演节目，所谓小节目，然后
也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啊，那妈妈这样的对我，我也对她，然后我就开始变成了一个正常人。我说，哎，咱们中午你想吃什么？然后那个去搜了一家比较好吃的店，那家店有个隐藏菜单。我们点了一只甲鱼，红烧甲鱼，
大补。
然后，关键那个他不在那个菜单上，那个菜上来以后，周围的人都就是啊，他们什么？然后我妈就觉得很厉害啊，我们就要吃那个就是别人没有的东西，就是没见，就像好，我现在在想，就好像我们就在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我就是去点那个菜单上没有的。我现在一来我就要吃个红烧甲鱼。然后吃完了以后，还就是改什么锅巴呀这些都打了打包，然后往外走。往外走的时候，下午我就说那我们就去逛庙会。那会我就在前头开路，我妈就在后头跟着我到处看。那段时间妈妈其实腿还不太好，就是之前受过伤，还在康复阶段，所以还是挺疼的。我就在前头开路，但是她就揪着我在后头，就全都看完了。到晚上的时候跟我说她想吃麦香鱼，我说那刚好就民宿旁边就有一家肯德基麦当劳嘛，就吃麦香鱼。你就感觉她在各种的细节上面她都在逗我，就是我要吃麦香鱼，你去给我买。然后这样，还是挺难忘的。包括到现在这些梗，我俩都能拿出来。我说那个。红烧甲鱼，
这确实是一个特别与众不同的经历。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然后选择了一种不一样的度过春节的方式，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又明知道对方状态可能都不是特别好，但是又要调动起自己的这种积极性和那个一部分内心的能量去 去希望对方能够变得更好。
其实我在这些过程里面也不断在反思，我就觉得就好像被妈妈保护得太好了，就一直好像孩子气很重，然后蛮任性的。
最近一段时间跟妈妈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啊？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在去年的前年2022年夏天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就是那年我妈妈急性肠梗阻，然后那天是我俩在视频结束之后，他就说他肚子疼，我说那你那个啥吧，那个你去先休息休息，然后你跟我说一下。然后我那会儿就很正常，我就再没有管这个事情，我就睡着了。然后但是那天晚上就一直睡得不好，而且耳边会有那种滴滴滴的声音，就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是真的吗，就那种感觉，滴滴滴的声音。然后我还想是不是门外有什么，我还开门，半夜3点钟我还开门去外头看，外头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也没怎么睡着，早上5点钟，然后我就心里慌，真的慌。然后我就给我妈打电话，就没有接。然后我就安慰自己，我说是不是她早上就是可能对说出，因为我妈跑晨跑还有什么的，然后或者是去看姥姥了，没带手机。然后我就一直就是有点这个，但是我那天就整个人特别慌，我想那我也别睡了，我就去报社写稿子算了，就去了。去了以后到7点钟我再打电话的时候，是那个家人接的，家人一接，我一听就是我一听声音不是我妈，我就知道完蛋出事了。然后那个家人就跟我说，我妈妈就昨天晚上做了手术，然后怎么怎么样。那段时间不是还口罩嘛，然后我要回兰州就有各种各样的，你买当时我就赶紧买机票，然后就
当时应该出京，包括你到全国各地流动都是非常
费劲
的，
对，什么2天3天，刚好前一天我测了，我有一个可以走的，然后但是要给就是要跟单位请假，然后那段时间管得特别严，就是
出京还要申请，
要申请，然后从我的直系领导到中层领导再到大老板到顶层，然后一气儿的签字，然后同意完了，我这边买的机票最近一班的是晚上还是从大兴机场飞的。就整个人都就是飘着的感觉。然后等到我落地了以后，落地以后不是还要各种检，我还要跟当地去 argue，各种 argue，然后到
现在我就觉得都没法想象那段日子，就是不停的要被各种查、各种扫码，然后各种报备，然后以及各种填单子，
而且还极有可能通不过。但那会儿我就有点就是被激发出了最本能的那些东西全都来了，我就是就要干这件事情，就往回冲。到医院门口的时候，那个保安们还说那个啥，就是怎么怎么样，我就没管，我说我妈在里面刚做完手术。然后保安们就非常默契的回了，就是都转身过去，不知道在忙什么。我就冲进去了，冲进去以后到护士站小姐姐看了我一下，说你去看一眼，然后你就赶紧回去啊，我们这不因为有规定嘛，不许停留在这儿。然后我想，
那个时候因为医院可能也不能陪床，
不能陪家人陪着妈妈。然后我冲进去以后，在病床上面，就昏暗的灯光下，然后我就看我妈，就不太像她本人了，因为就整个人是那个，就处于深度昏迷的状态，刚做完手术。然后我走过去，我不知道怎么想的，我就跑过去亲了她的眉心一下。然后因为小的时候我每次不想去幼儿园什么的啊闹，然后我妈就会亲一下我眉心，然后我就去快快乐乐上学了。然后亲了她的眉心一下，然后剩下的时间我就一直就是耍赖嘛，就是那个护士说那个你得回去了，我说那不行，就是我妈妈什么的。然后护士小姐姐大家也都就是心照不宣吧，然后给了我一个那个就腕带，说把这个那个绑上，然后不要出去了，你就一直跟我们在医院里待着就行。然后我说那我就在医院里，然后后来20多天就一直照顾他。到后来我和妈妈在聊起来这个事儿的时候，她就会记得说她什么都不知道，尤其就是刚做完手术的前3天什么都不知道，可能麻醉啊各种的。但是她知道她女儿回来了，就是因为我亲了她的眉心。然后我就想，我这个东西就好神好神。然后也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就知道，就是我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是家人接的，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该我保护我妈了，现在该我上场了，她保护了30多年了，天天给我表演小节目然后好像也就是那一刻开始 有一些，就是我和他之间的有一些我要去帮他做很多很多事情的这种角色的一个对调。嗯，因为也是刚才你也说到，就是咱们妈妈现在都在处于一个就是可能刚退休的一个状态，对于他们来说是完全的人生课题，非常艰难。我在想说我到时候会不会也是就是更慌张。对，因为我理解他们那辈人在对于工作的一个投入就相当于自己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一旦离开了这个东西以后，他们会对自己有各种的自我怀疑，然后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而且关键是确实也是身体也是机能在下降，他要面对衰老，面对未来的死亡，对他们来说就都是，我觉得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艰难的人生课题吧，怎么去面对这些东西，然后他们又在这个退休之后的自我意义的迷失，所以其实妈妈就做了很多尝试。刚才在说她不是晨跑吗，也就是因为她发现早晨起来每天早晨跑个3-4公里，然后整个人会好那么一上午，她就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然后她就开始晨跑，晨跑完了以后呢，她又开始发现打拳击很好，他会跟着那个视频去练一些基础的动作。就是我看他是64年的，然后就
哦，那跟我妈是一年。
对，他等于退休已经快5年了吧？然后这5年里，我就看他各种各样的尝试，晨跑，然后拳击，画唐卡，然后画唐卡还找了个师傅，找了个非遗学院的老师教他画的，还就是他干啥就是都还像模像样的，我觉得嗯很厉害。然后最近在干啥，最近在学英语，就是不是那个，我刚才想他可能逗我玩呢，那天跟我说我充了，就是他说我有个事儿不敢跟你说，我说咋了，他说我今天花了88块钱，我说嗯，然后他说我充了一个会员，然后啥，他说是一个英语学习 APP， 然后我说哈，他说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因为我前3天就是可以在那个 APP 的那个广告上面免费的在那儿薅羊毛，薅了3天以后第4天不让薅了，然后但是他又上瘾了，就他觉得背单，他现在单词量快到2000了，前2天跟我说1000多，我俩视频他看我衣服上的那个文字，他就说
认了一下
然后说这个怎么怎么样，然后有一些英文歌他就是哦，我听着这个词儿，反正他就说我就知道这个词儿了，他就特别高兴，特别有成就感。这大概2个月吧2-3个月，然后每天我说你在，有的时候跟他打视频，我说你在干嘛呢，他说不要烦，我在学习，我说啊，他说我在背单词，哦，我说好，那我退下了，我睡觉了。然后就是这是他最近的情况，之前又打拳击，又画唐卡，又这又那的，然后我就觉得哎呀他很厉害，他给了我一个人生样本，就是永远对自己好奇，永远对未来想去探索，要去学习新的东西。嗯，然后还有好玩的是，对，我有一个点，就是说我和我妈特别彼此都很认可的一个点，就是我妈做饭特别难吃。然后
那她是咋把你养大的呢？
我每次可以，其实我现在理解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妈是那种就是很就是她很专注，比如说她在事业上，她就很专注在这个事情上，然后她可能会觉得就是孩子嘛喂饱就好了，然后给她爱，然后喂饱就行了，不用吃特别精美啊，不用吃很精美。然后所以他会买比较新鲜的食材，比如说像虾仁儿，他就最新鲜的嘛，咔咔一炒，那也难吃不到哪儿去。但你说像有些妈妈，人家就是有一些拿手菜啊，
精心制作，
对，什么拿手菜吧什么的，没有没有。但是大家就是哎，觉得哎，我给你营养加强，对吧？那个啥，你就口感也就那样了。因为我姥爷做饭特别好吃，我们到周末的时候，姥爷会给我们全家做一大桌，
一周改善一次，
改善一次。然后平时呢，就是我妈觉得花钱就行，就这种感觉的。所以她其实在做饭这件事上根本没有用任何心。然后不是之前2022年的时候她生病了嘛，生病以后肠梗阻做完手术，她要吃一些就是清淡的好消化的东西，所以她不得不去开始探索做饭这件事情。然后呢她开始探索的时候，就发现就是你就看她时间精力放哪儿了，她现在做饭真的有几个，我现在就是从他那儿开始学一些东西，比如他会煮一种番茄汤，特别好喝，而且这个东西可能对他来讲就是好消化又清淡，他就把那个汤就是真的是搞得真的很好喝。我之前听过一个视频吧，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像我 长期和我妈不在同一个城市生活，我会很想念她。然后我每次想念她的时候，如果没有联系到她，我可以去做一个她的拿手菜，嗯，就比如说妈妈的味道，她这个后来，所以就是她研制了这个番茄汤，然后她烧给我吃以后，我觉得特别好。然后所以到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就开始让她教我这个番茄汤。然后现在每天就是开心，尤其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煮这个番茄汤来喝，喝完就觉得嗯，就
被治愈了
，就这种感觉。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我又鼓励他，我说那你番茄汤做好了，你是不是
再研究下一个？
对。然后他充满了信心，然后经常就说那我做饭很难吃这件事情，能不能不要大声的跟别人讲？
完了，今天在节目里讲了。
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他听了也会理解吧，就是这。
而且现在在变好吃了，
在无数的场合跟大家讲说，我妈做饭可难吃了。
但他那就证明，其实他还是有自己更在意的事儿，比如说他自己的工作、他的事业、他想要达成的一些东西。嗯，所以妈妈不是一个那种，比如说为了。家庭或者说为了就是照顾自己的孩子会牺牲自己全部的那种妈妈。
对，我妈其实我在想以他们那个年龄段的人，她还是蛮独立的。对，她会觉得，而且我觉得我特别佩服我妈一点，就是她是一个中学老师，然后呢她好像一直没有说，比如说大家都觉得老师然后再往上走那可能做校这个
校长
啊什么的，他一点没有这个心思，就很奇怪。我也觉得就是那你既然对事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你既然愿意去拼它，那不是应该就是不断去升级吗？但是他很享受的点，他有一次我俩说过这个事儿，他就说其实可能也跟我一样遇到了一些我遇到职业瓶颈的时候跟他聊，他说他很享受跟孩子们去互动的这么一个过程。他虽然是个语文老师，但是他除了就是每次上课正常的跟大家把这个该讲的知识点讲完以后，他会跟孩子们去聊人生，去告诉孩子们就是要做一个怎样的人。
孙老师是班主任吗？
是，而且他们校长很聪明，就每次给他最难带的班，就那个里面就是孩子们就很皮的那种啊，还有一些就可能之前小混混啊什么的。但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妈妈跟这些所谓的这些很皮的这些小混混，这些其实不被主流所接纳的孩子，他们特别好。嗯，然后
好像往往就是都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可能和这个班里面就是相对比较边缘的那些同学其实是更能交心，然后而且这种情谊会延续很多年的，反而是跟那种就是学习非常优秀的孩子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交流。
对、嗯、然后就是他就觉得就是他能帮助这些孩子，他可能也不会说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但他会启发他们说你看未来就是要怎么样，而且他愿意去听这些孩子们最真实的一些事情。就他有的时候他也会跟我偶尔聊一聊，就是说起来就是比如他们的哪个孩子，他会比如说他会给这孩子带一包什么小零食，因为要从我这儿拿，跟我说带一包小零食，我说好。然后那个他就说，他说那个这个孩子的妈妈然后在哪里打工，然后家里面就可能就是也没有人照顾他，就所以他很需要就是我们爱他，是这种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妈是一个特别充满爱的人，然后所以这些孩子就是但他在这过程他特别快乐，他就觉得就是我可能教给他们的知识都不重要，但是重要的是在他们中学嘛这个阶段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我能给他们陪伴，然后帮他们去梳理自己的人生的价值观，然后去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他觉得这个特别有价值，特别有意义，然后所以他就是天天徜徉在这里面，然后业务很强，因为咱们当年都是那种要通过高考的，所以他有好几年，就是好多年，除了我上高三的时候他没在高三，剩下的时候都在高三，因为他很会做题，就是他很会做题，以及会很会教这些孩子们做题啊、嗯，考高分啊，这个是很现实的东西。嗯，就每次我有的时候他特别忙的时候，我可能比如说我放学以后他还要上晚自习，他就会把我装到他的教室里面，我就听他们在那儿讲说这个题为什么选 C,AB 都显然排除了，迷惑选项是 C 和 D, 那 D 的点在于哪里，然后所以他这在考你的什么，思路极其清晰，然后特别特别厉害，我就像个警察一样就在那儿就在捋完，然后我觉得就很厉害。所以就是他现在在回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觉得就是 他对于他的业务非常满意，他就觉得就是我对于还就是这个做题我可以给到他们具体的实操的东西，然后务虚的就帮陪着孩子们成长的这一部分，他觉得他很有成就感，然后也确实给到孩子们，可能他现在的这些学生到现在没事还跟他打电话聊聊的都很深了，聊的也都是什么怎么办孙老师，我那个就是没有钱买房，所以无法谈恋爱无法结婚，然后孙老师想行吧，就是就他就会觉得就这些孩子跟他一起去面对这些真实的状况吧，然后他就会前两天跟我说一个孩子老给他打电话说那个啥最近不敢回马上五一了呀不敢回家，然后自己养了一个猫然后又不敢回家，说为什么就是没有女朋友啊不敢回家，然后我妈呢就跟他再聊聊呗，安慰一下说现在情况吧就是这么个情况是不是，就有点这种的，他一直是，然后这是他就是一个是业务强，一个是他对于孩子们本身的一个照顾，然后他就觉得特别满足，他就觉得他就想做这么一个老师，
所以这个也很深刻的影响到了你的比如说职业选择或者是人生态度嘛。
有一个事情就是小的时候家里很穷，就是你想老师嘛，我爸爸那会儿也都是就是 IT 工程师，但是很穷很穷的那种，然后那个妈妈就觉得她一直想给我买一个漂亮的洋娃娃，后来就觉得我可以做一个，那我妈做饭不好吃你知道，所以她动手能力也就是那样，但是她很认真，她拿就是各种小布料啊什么的做了一个这个小娃娃，这么大一点，很喜欢，我特别特别喜欢她，然后我妈说不好看，叫什么叫丑丑吧，就小丑丑，然后我就每天就把小丑丑装在我的这个衣服兜，就是不给别人看抱着，然后除非是我特别信任的人，比如说有些阿姨说哎那个我会给她看一下，然后那个他们说呀这么心疼啊，说这么小的一个小娃娃然后她怎么才能长大呀，然后我当时跟他们说的话原话是妈妈告诉我了，只要我爱丑丑，丑丑就会长大。然后这个阿姨就震惊了，就是我那会儿很小，大概
非常富有人生哲理，
对，三四岁的一个孩子，然后怎么就能说是只要爱他就会长大这么一个事儿？然后我就觉得这些可能就是底层的一些潜移默化在我骨髓里的东西，但是我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那你这句话是后来你妈妈告诉你的吗？
后来那个阿姨就是因为长大了嘛，就一见着我就说你的丑丑呢，然后就然后来那次就是我听说这话，就是那阿姨在感慨，就是她问我说你的丑丑怎么才能长大呀，
这句话给阿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震惊了，就没有想到的，
就真的是一个还是虽然可能限于比如说各方面的客观条件，但你自己内心的感受就是你小的时候是一个在充满爱的环境里长大的。
其实不知道在节目里说是不是合适，就是我的家庭的环境氛围其实就是我妈妈是很有爱的一个人，所以就是我在想说我能正常就是这么快快乐乐生活到现在，中间也经历过很多很多事情，就是真的是全靠妈妈的爱在支撑着，因为小的时候家庭环境比较复杂，然后也经历过一些很糟糕的事情，那我就在想我说幸好有妈妈的爱我才能健全的活到现在，是很糟糕的一些事情。
所以那你就是这样听起来其实你跟妈妈的关系其实从小到大一直都非常的紧密。然后但就是我知道母女关系里面其实是有非常复杂的部分的，就是她我们都说底色是非常有爱非常美好然后非常温馨的，但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经历过母女关系都会知道其中肯定也伴随着一些或激烈或没有那么激烈的冲突。
是的。
你有没有印象非常深刻的和妈妈之间的那种冲突的时刻？
我没结婚这个事儿吧，就是虽然我们一起在，
所以一开始你们俩并不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
也不是，就是其实就是感觉它是一个一边我们往前走，比如说一起跑到成都，但是比如今天去跑完成都，然后这是二月份的事，三月的时候可能又会互相就是说哎呀
又站在对立面了，
就会有就是怎么讲，有这么一个例子我觉得倒是可以讲讲挺有意思的，就是我既然独立了在北京生活了，然后呢起初我妈每次过来的时候她就会 不自觉的来帮我收拾东西，
嗯，
然后一边收拾还一边唠叨我，就是、嗯、哎呀这个地方不干净，那地方怎么怎么样。大早上他醒很早，大概五六点就醒了，然后醒了你就在那吭哧吭哧吭哧给在那给你打扫卫生，然后给你擦这弄那的。然后其实我现在有点理解，就是他可能内心也很焦虑，因为他觉得没有人保护他的孩子，或者是没有一个人、
嗯、好像你这个外化的表现就呈现出你的生活不是很好。
然后我就很难受，早上然后他一边关键的他一边收拾，他叨叨就说你看你这儿没弄好那儿没弄好。所以有一段时间比如他要来的时候，我心里压力是很大的，我觉得又要被我的生活又要被评价一遍，而且还都是那种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然后呢我就跟他激烈的冲突过，然后吵的吧，也有又吵又闹的。然后到后来到就，但这都是按年为单位的，就今年他还是这样的。然后到第二年他来的时候，他可能就悄悄的默默的干活，然后
不说话，
然后会觉得更可怕了，就是感觉他太委屈了，就是那你明明你就是不满意嘛，那你就说出来就好了呀。但是他又会就我冲突完以后，他就觉得他不能说，他开始默默的干活。我记得之前就是我家门见过门口，然后我拿彩色铅笔写过一个那个门牌号码。我妈来住的那一周，等到她再回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那个彩铅写的那个门牌号码变得特别漂亮，就是重新他在上面又画了，然后又写了什么，
嗯，
然后那个我说呀，就是他可能不再说你了，但是他能注意到这么细节的地方。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也在想，他跟我爸还说过这个事儿，他说我能帮他做什么，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就只能帮他喂喂猫，帮他把那个门牌号写一写。他的生活，因为他也知道我承受很多压力，毕竟吧大家打工人哪个人不辛苦，但他就很心疼说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我有的时候我说那为什么就是所有的人都很
辛
苦啊，我妈说那你说的对。经常会有这种就是看上去不是很合理的这种想法、
嗯、但又还挺暖心的时刻。
对、
嗯、
然后这是前两年他给我画门牌号，今年特别好，今年来了以后家里虽然很乱，他把自己要就是要用的东西都拿出来，然后自己要躺的地方刨个坑一躺拉倒，然后家里面就是乱该乱的乱该脏的脏，他也不上手收拾，他就煮个番茄汤、
嗯、
哎给我喝番茄汤、嗯、然后说他想吃三文鱼点个外卖啊，他想吃个三文鱼头去现场吃，就是完全活得很自如。然后我也觉得好舒服呀，我就还跟他说这个事儿，我说他说那你的生活是你的挺好的、
嗯、
挺好的。
所以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妈妈每一年都在发生变化，而且都是在进步的感觉。
都是在吵的，因为到吵到后来的时候，有一次我俩就是终于都和解了的点就在于，就是我说你每次都说我，然后他说我说我感觉到被指责了，就可能一个什么事儿，他说你这样做更好，我就说啊那你就对我不满意吗。而我妈的感觉是他只希望，
我不是这个意思，
对，我妈的意思就是不是说你不好，我是希望就是这样的话你会好受，就是更好一些，就是我就明白他是心疼我，他觉得他告诉我这样我这样做就可能更好一些，免受一些问题的干扰，或者是免就是不用接受一些痛苦什么的。
嗯，他就总希望你能少走一点弯路。
对，然后但我妈说，但是在你的眼睛里，你一听到就是觉得我又没做好，你又在指责我。然后其实到现在也是偶尔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跟他吐槽一些职场上的事儿，比如说我跟我的领导怎么去沟通的，然后他现在肯定先说肯定一下，说哎真不错，然后就说那如果你这么说会更好。然后我就是
有一种又来了，
对，就前两天刚才咱俩正在聊这个事，就前两天的那个事儿，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啊那个你怎么又在指责我，然后他说我没有，我说你做的特别好，然后但是如果你再，
因为就老是后面跟着一个
但是，然后我就现在就是觉得就是我能理解那个但是后头的东西，但是体感还是被指责了，但后来就是那就那个啥呗，就得有这么一个绕一下。
但你还是现在就是会直接说你自己的感受了，就比如说 你感到不舒服，你觉得委屈，或者是你的非常直接的情绪反应，你都会表达出来。
是，而且他现在就是，我觉得我妈特别贼，就特别贼，就是他也会从我这儿抄作业，就是他一看我这么直白的说完，其实他也知道痛，就那个点在哪儿了，我俩就能解开了。到现在他也会跟我说。那个啥，他说比如我现在能量不高，然后你跟我说这事儿，我现在整个人都不好了，就抽抽起来了，我们先不聊这个了。然后我也觉得那太好了，就因为可能原来我在说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我听着，只要我孩子高兴他怎么说都行。到现在他也说，哎，这事儿你别说了，我得消化一段时间。
嗯，我觉得大家就是非常坦诚地说出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其实才能真正开启交流和对话。
对，因为我和我妈其实有的时候聊的东西还挺深的。我之前有看过一个观点，就是说孩子和父母之间他会经历一个权力的交接。这个在我哥哥身上表，就是表哥身上表现特别明显，就是之前他的爸爸在家里面就是哎说了算的一家之主的样子。然后但是有的时候他可能会比较武断，然后我哥哥有一次就跟他激烈的发生了肢体冲突，虽然没有打成什么样，但是就是推开了他，
嗯，
他爸爸要过来又要呼噜他的时候，他就把他挡住了。然后从那一刻开始，就是他们父子之间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权力交接。
嗯，这就是什么？每一个人的成长都要完成一次弑父才能够
成长。对。然后我就在想，我说啊，我和我父亲之间是有这么一个时刻的，嗯，而且还是挺深刻的，就是我在开始决定我到北京生活以后。我开始赚钱了，我能自己赚钱了，然后我们的权力交接就完成了。在此之前其实还是很艰难的，对我来讲啊。然后跟我妈，我俩那天在说，我说你看这个过程，我俩可以聊这个，说我们
这个交接的过程是
怎么发生的。后来我俩想了想，就套那个模型好像也没有套上。然后我妈说，我这么理解的。我说啊，她说我理解咱俩就是那个好朋友好伙伴，就是反正遇见个啥就一起往前走，好像一直是。不过也是我在想，我说小的时候的任何决定，好像去哪里上学然后去哪里生活，这些我妈都是你的人生，你决定，我支持你啊。虽然我很担心，特别揪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她的担心，她不告诉我的是有一天还是一次冲突，就是这个春节我妈来的时候的这个冲突。早上的时候他一大早，他不是现在不搞卫生了嘛，也不说我的生活了，就天天，然后人家不是把自己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早上起来晨跑嘛，换上衣服嘟嘟嘟出去跑步了。然后我在我睡醒的那一刻，我就突然好像就退醒了，变成小孩了。我就觉得呀，我妈妈不在身边，她说不想要我了或者怎么样，就是我那一刻就特别失落，就觉得因为我想的是我妈可是来了，大早上一睁眼睛哈哈是吧，结果一睁眼睛啥也没有，就有点不爽。然后这时候我妈叽里吧啦跑回来了啊，特高兴。然后我说我就抱怨她，我说你为啥那个啥呀，你是不想就是陪我，就是你就是为了远离我嘛。然后我妈也懵了，就有点火了，就觉得啊，你早上嫌我吵，我这去跑了个步，然后你还说这。然后我说可是就是你不就来的时候就是我就想多跟你待一阵子嘛，我就哭了。就我那天可能是不知道，我猜可能还遇见其他事情了，情绪不好，就一下很脆弱，就说啊，我就想让你在我身边，然后结果一睁眼睛你不在家。然后我妈说，其实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去外面跑步吗？我就想看看我女儿，比如说她加班很晚，或者是她凌晨出发，她周围的这些环境是不是安全的，就是有没有那个，因为她当时也哭了，她说我每天晚上闭着眼睛的时候。我想的是，就是我的孩子在一个就是漆黑的森林里面一样的一个地方，就他一个人在那儿生活，我就要疯掉了。然后所以他就说我早上要去跑，我也怕，就是我对这个城市，他也对我来讲也很陌生，然后我就要去看一下，就看一下说哦，即便是他凌晨下班回来，
也很安全，
路上是安全的，然后楼下有一家711，他可以买点吃的。然后他说我必须得每天去跑，不断去强化这个东西，我这样我在兰州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不会想就是他又在那个漆黑的森林里面就他一个人。然后我俩就都抱头痛哭。嗯，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我就知道，就是就这一件事情我就知道，当时就是他每次在支持我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他背负的是什么。
喝口咖啡。
好的呢，
缓解一下情绪。
所以那天也不算肉麻，就是从他生病结束之后，就是我把他救回来，我们一起把他救回来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说我要保护他了。然后他就会啊，就是我妈就是也挺单纯，就对你，就你小子你还找保护我，老娘怎么怎么样，就快乐大狗又开始就是好像很没心没肺的样子。然后但是他又会那么细腻的去想，就是去想象这些事情。有一次我俩在又在争吵完然后抱头痛哭之后，就类似这种情境，抱头痛哭之后我就会说，我说那个下辈子我当你妈，我来保护你。因为我真觉得他对我付出太多太多了，因为我之前老是觉得就是好像孩子对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嘛，就是我可以很爱很爱他，然后但是他为什么老说我这老说我那，我就很烦。然后后来我年龄大了，经历过事儿了，知道他经历过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哈还不清了，那就角色对调一下，那以后我当你妈妈，我来照顾你。我妈说谁要和你一起。
但我觉得其实现在就是你刚才说的进行了一个权力交接之后，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在进行你来照顾妈妈这个过程的，或者说其实它本来也是一个互相照顾的过程。
嗯，我在想，我说小的时候也不是，就之前在想咱俩刚才聊到那个所谓冲突呀什么的，就有一些事儿我就又想起来了，就是比如说我那会儿刚赚钱的时候，刚工作有钱了，我给他买好东西嘛，然后他就老说我就说我就给他买的都比我就是我不舍得用的，我给他就是我肯定比如就是最就是我能支付得起的，我认为最好的，我买的。
所以你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一开始给妈妈买东西就是这样的。
对，他就老说我。
哦，但我不是，我一开始其实不是特别，我觉得刚开始赚钱的时候，就是还是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喜好，然后买很多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所以我后来现在再回头想，我就觉得为啥我当时要买这么多东西，我要是没买这些我钱不就存下来了吗，就是我会会买很多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同时顺便也会给他买就是觉得他可能会喜欢或用到的东西。但是我就是最近一些时候开始逐渐就是转变这个想法了，就是我可能自己就也不买什么了，我现在自己几乎就不是特别给自己买东西，但是我就会给他们买好的，就是或者是比如说我要给他们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会买那些最好的。然后我是到那个时候才开始体会到，哦，原来小的时候是他们都会买那个最好的东西给我的，就是我还是经历了一个这个转变和成长的过程的。
对，我理解这个过程是特别健康的，就是就是我首先就是满足我的需要，然后等我慢慢慢慢满足了，长大了有能力了，然后我再开始照顾他们，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曲线。而我的这个其实我在想，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或者是之前有哪些，因为我的家说白了就是我妈给我爱，然后所以其他的事情我可能会养成这种性格。所以就比如说我刚赚钱的时候开始给我妈买好东西，他就特别特别心疼，就是他就知道，他就会觉着说你按照就是一个健康的孩子来说肯定是要先给自己买东西的，对吧，你赚到了钱你肯定要给自己，他就觉得我给他买他就特别内疚特别难过，他觉得我要给自己买然后把自己照顾好他觉得特别开心，但是我做不到，我就是首先要给他买，他就老说我俩就为这个事老吵老吵的，我就觉得啊，就是我都这样对你了，
你就应该接受我的心意就好了，
我都这样对你了，别人都不是这样的呀，那我都这样对你怎么还对我就是不满意。然后他就特别心疼，他就觉得那你不能这样的啊，你要把自己照顾好才行，然后我才会安心，不然的话这个就不对。然后就每次为这个吵吵吵吵吵吵到现在，我说那行，现在反而有点就是我先把自己照顾好然后我再去照顾他，然后他也坦然了，就是这种吵的这种机会也变少了，
就是慢慢理解了，就是自己也理解到了要先照顾好自己然后才能爱更多的人这件事。
是因为之前就是我的这个行为就是比较拧的嘛，就可能就把自己完全不照顾，但其实你那没照顾好的那个自己的那些内在还是会就跳出来，会制造出很多很多的问题的，这样 就是很难受的，其实本身自己来说是很难受的。然后这几年就在练习说怎么样爱自己，就是先照顾好自己，这样一步一步往前走。嗯，然后我妈看到我在有这些变化的时候，她也会比较坦然了。因为像之前可能我什么事都考虑别人，对自己很忽略，就真的是出现了很多很多问题。嗯，然后我能理解我妈的这个担心，但是好像又没有办法，她又无能为力，她就觉得只能让我被生活暴击之后然后自己长大才行。
你刚刚说到那个权力的交接的过程，我就觉得就是特别明显，可能在我的体验里面应该就是在就是在发生在人生的25到30岁这个过程里面吧。我觉得就随着我们逐渐的被生活一次次暴击之后开始成长，然后同时在这个暴击的过程中你才理解，哦，原来他们也曾经是经历过这种暴击，才会在过去的某一个时间跟你说了一个什么什么话，但当时你并不能理解，直到你此刻被暴击了，然后你才知道，哦，原来
是
这
个
意
思。
对，然后这个过程中我们在慢慢成长，然后他们在逐渐的就是在完成了这个比如说前人生前50年的这个社会化和被暴击的过程之后，然后慢慢的开始退回到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去，就过一种人生的下半程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可能和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一些手机什么的一些设备可能并没有那么会用了，然后或者是一些去订票或者是什么订酒店这些事情也不是那么在行了，所有的行程的安排出去各种各样的安排也需要交给你来去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是从表面上你能够感受到实际行为当中的一些这种权力关系的对调。嗯，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像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母女关系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我是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才真正的跟我妈开始成为了某种可以叫什么平等，某种意义上的平等对话的那个感觉。就在之前好像你总是还是有这种上位者和下位者之间对话的感觉，然后直到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都各自拥有了一定的权利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实现相对平等的对话。比如日常生活当中实际操作方面的问题他会来问我，然后我们俩会交流。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他可能意识到自己也需要就是去了解一些比如说更了解自己的内心，更了解自己的情绪，所以他也会去学习一些跟心理学相关的内容。
哦，
然后
好棒啊，这个好棒啊。
对，然后这个部分呢就也正好是我在可能前几年在经历人生的一次一次的变化的过程当中很需要去求助的一个新的领域，所以那个时候正好我也对心理学领域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们两个就突然之间成为了心理学小学生之间的这个同学之间的交流。
这个好动人啊。
然后这个过程里面你就是在这种交流里面你突然感受到，哦，原来我们还是有新的对话的可能性的。就在这之前其实我并没有找到跟他能够所谓实现平等对话的一个契机或者是空间。哦，所以这个还让我是觉得在这几年里面让我感触最大的一个点。
哦，这个太好了。就是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我们都像两个小学生一样，然后共同去探索一个新的领域，然后这种就是你感觉 fight together 那种感觉，就是并肩去作战的那种感觉，然后还都能这种感觉真的特别好。
所以为什么我就是我们的这个母亲节特辑里面想找你来聊，因为其他的就是朋友们来聊的时候可能有的人是比如说还就是可能刚做了新手妈妈，就是自己做了妈妈，或者有的人已经成为了二胎妈妈，就是她更多的时候她的人生的很多时间和精力是放在了自己作为母亲的这个角色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所以她可能对亲子关系的理解是在那个层面上的。然后还有一些人可能她是比我们年纪要更小一点，他可能对于母女的关系还处在一个刚刚开始探索的阶段，或者说刚刚开始思考的阶段，但我们可能是处在这两者之间吧，就是一个你对母女关系已经就是关键是我觉得我们是在 母女关系方面做了很多探索了多年的那种
人。可真是，那可确实
对，而且在我们的这种探索里面，我们不仅是能看见自己，然后更多的是能看到就是正在步入年迈的母亲的这个角色的。我觉得这个角色可能是在过去很少被看到的一个群体，他们可能会被通称为老年人，但是在老年人里面其实还有非常的细分，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他们的状态其实也是不一样，就像你刚才说你妈妈在学英语啊，在跑步啊，在各种，就是他们那个生活状态和我们传统意义认知上的老年人其实也在
发生变
化。嗯，所以我其实特别想就是更多的能看见正在步入老年的妈妈这个群体，我觉得他们其实是很值得去挖掘的一个群体，尤其是他们这一代的这个老年人，他们或者用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话说，就是这一代60、70后的老年人是经历过所谓目前我们看起来中国历史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代的一代人。就有点像那个当年婴儿潮那个时代，就算他们年轻小的时候可能生活的比较困难一些，但是他们在人生大概20多岁左右的时候，其实是正好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那一代，然后他们就是见证了财富的迅，可能这个财富没有具体到每一个人身上，但是他们见证了那个时代的风潮，那个风气就是整个时代是不断向前，更好更快更高更强的
经济腾飞各种，
对，然后到了
未来可期，
现在就是可能就是在疫情发生之前，可能那个是中国就包括奥运会啊什么之后，那可能是中国就是最好的一个那个时间点了，在那个顶峰或者是还没有衰落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们正好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然后现在我们这代人的交的这个养老保险还能够供他们来进行使用，所以可以至少目前乐观估计应该是还是可以保证他们能够安度晚年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代人可能就是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察样本。
哎，是是，因为有的时候在听我妈讲他们上大学的时候的那种
意气风发的80年代，
我真的就是那个活力啊，那个风华正茂啊，他们讲说比如他们去就是诗社，大家会作诗，然后会读书会，然后会激烈的辩论，然后会就是运动会，就是又打破了什么什么记录，就是他们对这些你就感觉年轻人身上的那种活力，那种朝气，就是被他们这帮人八十年代左右的时候嘛读大学，就感觉哇就是太好了，太就是各种昂扬各种蓬勃，觉得永远都是明天会更好，这句话是能落得很实的，
所以也能就是当我从这个角度开始去思考问题的时候，也在某种程度上能理解他们对于比如说我们这代年轻人的期待，或者说他们的想象就是你就是应该越来越好的，日子就是一天比一天要过得好，你的收入就是应该越来越高的，就是因为他们生活的那个生活经验带给他们的就是这样的，他们可能从一开始只挣十几块钱几十块钱，到后来到几百块钱几千块钱，这个过程他们是切切实实经历过的，所以他们对工作和赚钱的认知就是这样的，那他现在对于你的期待也是这样的，我其实也是很合理的，但是我们当然现在因为我们在面临着新的状况，所以我们今年可能没有去年挣得多，然后明年可能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对，
那个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陌生的生活经验，
对，
所以就回到本质上来说，我们是需要更多的去跟他们交流的，然后即便是可能我们互相无法完全达成理解，我觉得人和人之间也没，就可能我们两个之间都不可能完全理解对方，所以也不能奢求说和我们隔着一个时代的人去真正的实现彼此的理解，更何况大家之间其实还积攒了很多的新仇旧恨就因为我们就像刚才你说你那天早上起来然后发现你妈妈不在，好像就退行成了一个小孩，然后那个我觉得那个可能是某种程度上勾起了你的一些童年的记忆，
对，
比如说可能你小的时候妈妈比如说很忙，然后你有的时候 你把你委托在一个什么亲戚朋友家或者是什么其他人家，然后你睁眼发现他没在，就会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没错，
就是这个也很正常，然后只不过在很长的时间段里你已经渐渐把这件事忘了，但是他给你造成的那个当时的那个内心小小的创伤他一直都在。
对，
在你那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就突然之间被触发了那个点，然后我觉得很特别能理解。我就让我想起来我后来大概十九二十岁的某一个夏天，我在当时我是为了准备考研，所以就在家在家休息，顺便在家备考，然后当时还去上了一个那个什么英语辅导班什么的。然后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偏远，所以没有什么那个就是公交车什么的，所以我就是每天是需要我妈来放学接我的，就那个状态特别像日常我上小学初中的时候那个状态，就是我放学了等着我妈来接我。然后那天应该就是我妈有一个什么什么事儿，然后要去办，所以他就来的晚了一点儿，而且就是他应该是在路上开车又没有办法接电话，所以我就是等于放学了之后给他就发现他没在，然后给他发微信打电话都没有人接也没有人回，然后那一下子那个状态就把我拉回到了我小的时候的很多类似的那样的经历，比如说我找他找不到，或者是就反正就是那个瞬间又激发了那种被抛弃感，就你觉得我怎么找不到他了。当然另外一方面还有就是他不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什么意外之类的，就是这两种情绪交杂在一起，当时我就整个人就是一个大崩溃。
我知道，
对，
太像了。
但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只是因为你放学晚了，然后只是因为你放学了然后没有准时的来接你这一件小事儿，就你就能有这么大的情绪反应，是一件让人觉得挺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事情。
跟我那个好像啊。
对，但其实它背后的一些东西是很难一下子讲清楚的。
我就觉得因为母女关系它是一个漫长的关系。对，然后其实就是每天它会有很多细碎的点在里面，然后它可能积累的是一些正向的能量，也可能是一些未来的矛盾的那个
冲突
的张力。对、
嗯、
所以就会出现咱俩同时有那种外人看来是咋了，这是小事儿，怎么就一下就是大崩溃。嗯，我很理解。
我现在慢慢是能理解的，就是他不记得就太正常了，说就因为那个时候生活当中需要处理的问题也
太
多
了，
太多了就你要上班，然后又要处理你在就是工作上遇到的各种七七八八的事情，然后可能遇到的各种奇怪的人，然后有病的人
那可确实。
对，然后又要处理可能更大的家庭的关系，七大姑八大姨之间的这些关系他都还要去处理，而且想象一下那个时候他也只是25、26岁，
一个小姑娘
就是比我们现在还要年轻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他没办法照顾到更多的层面，也太正常了，
太正常了。我在想要是我当时哈，那可一个大无语。
对，而且前一段时间我不是帮朋友照顾了一周两周时间的猫嘛，我在这个过程里就更理解了，就是也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儿，但是我就是觉得我每天都需要去一天就至少早晚我必须要去看看这个小猫它一切是不是正常，它是不是吃了，是不是拉了，然后是不是就是一切都是正常的，然后情绪是不是好的我已经就是可能照顾到它一周多的时候我已经有点疲惫了，然后它每天就是小猫其实也是有自己的情绪的嘛，就并不是说你想要去关照它的时候它就随时可以被你关照，它也会有很多时候比如说它拒绝你，或者是在你很累的时候它非要过来，就那个时候你真的是会有一些烦躁情绪在的。但虽然你平时看它觉得、啊、好可爱，但是有的时候在那个烦的时候你也是真的觉得
烦是真的烦。
对，我觉得你作为就是长期养猫的人应该对这个更有深刻的体会。
是、
我就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就是觉得、啊、养一个活的东西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就而且我还只是帮朋友代管两周，如果是我自己要去养一个猫那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我要是再养一个孩子就更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了。
对对，你刚才说这个我特别理解，而且就是我最近纠缠的一个点在什么，就是可能现在我的生活就是过了那个低谷期了，开始啊就往前不断推进，但是我在想的时候在我低谷期的时候因为我自己过了一团糟， 至少在我感觉是这样的，然后所以我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好好呵护我的这两个毛孩子，特别是灰豆，就是那个大孩子。大孩子是我在刚买房，然后30岁开始生活的时候养的这个灰豆。那段时间就是你看我还跑到成都去过春节嘛，那段就根本没有，
哦，对，你每次出门都得想猫怎么办。
对，当时是把灰豆寄送在一个朋友家里面了，然后而且那段时间我也是经常要出差，所以就是对灰豆就是我就觉得很愧疚，很比如说他在家里面，然后可能我两三天三四天找不着人，一回来他一个小猫，自己一个猫，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要寄养在朋友家里，然后又会担心这担心那，然后我现在就每次想到这个点我觉得好愧疚，就觉得你当时已经过得那么乱七八糟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再去养一个小猫来。可确实是实话实说，就是觉得孤独需要一个猫陪，而这个猫它凭啥呀，它也很可怜，就是它用它的生命然后陪伴你，然后所以我最近一直对灰豆处于一个愧疚的状态。因为等到因为第二个猫是其实我就是觉着灰豆需要一个猫陪才领了第二个叫五月的猫回来，然后五月当然没有，就是而且我之前已经有一些经验了嘛，要怎么陪他玩，怎么照顾他，所以五月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过的，没有经历过灰豆之前那些坎坎坷坷，所以我觉得
从两个猫的那个性格状态感觉也能感受得到，
感受得到
灰豆就是那个比较沉稳，当然它年纪也大，但是就是感觉它相对比较沉稳，比较懂事儿，然后小猫就是一个傻白甜，
就哈哈 哈就像个狗子似的。嗯，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想，最近就是动不动就会有这种愧疚感，就觉着啊，那你那会儿就是应该坚强一点，不要把灰豆拖到你的生活里来。
嗯，
但现在，
但那个时候也是一种无能为，就是那个状态下你已经做出了
最好
在那个时候的最好
的
选择
了，是。所以你看再推回到跟爸妈的关系，妈呀，那
就没有那些特别多的比如说怨恨的情绪在了。嗯，那我们可以延伸一下，就刚刚我们说到养猫这个，在养猫里面感受到了一些对就是母女关系的理解更深了一点。那就是你有没有设想过自己是不是要真的养一个孩子？
实话实说啊，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就30岁之前，我是真的是不想成为一个妈妈的，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真的是不好，虽然我有那么好的一个妈，但是我有其他七七八八的事情，然后我觉得生命太苦了，我就太苦了，我就不想带她来。然后慢慢在跟妈妈磨合，然后包括现在也有的亲密关系，然后我会有一点点变化，就是不再会觉着这件事情我完全无法应对，好像也不是完全无法应对，但是要不要这个还是很谨慎很慎重的一个事儿。但是就是我会觉着就是当自己变强大了能量多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觉得就是我要不要是一回事，但是我有能力去保护他的那种勇气和信心了。然后所以到现在也没想好说，实操层面就不说了，但是至少说我可能之前是年轻的时候就是基于个人体验个人经历觉得啊，不要制造出更多的麻烦，然后到后来变得觉得自己好像一点一点在变得更强大更努力的时候，就会觉得啊，还是对生命充满敬畏吧。就是就像我养个猫，我到现在都很愧疚，说啊，我那会儿老出差什么的，照顾不好它。那要是个孩子，妈耶，我这天天就不过了吧。嗯，然后但是再往前走，我倒觉着，我现在对生活的理解就是不放弃任何可能性，因为很多东西我们没得选。比如说我现在就想生个孩子，那可能条件确实不允许，对，可能未来真的是有条件了，我就憋着不生，那可能也不太对。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对这个事儿越来越坦然了一些，就是走着看，但始终是让自己变得更能承载一些东西，这样的话机会来了也不放弃嘛。会这么理解。
好呀，那我们可以最后分享一个或者分享几个都可以，跟母亲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实现母女之间的有效对话吧的小技巧。
就是他在每次你跟他说什么的时候，他肯定先表扬你，不表扬也行，但他说但是的时候，你赶紧扭转一个思路，就是他不是在指责你，而是给你提供他的经验，希望你更顺利一些。就是停三秒，他说完但是的时候不要暴跳如雷，先停三秒，把思路拧回来，领回来了以后就能更顺畅吧。当然也可以说了，说你这个你还是不要每次都是但是的是吧，这个或者是你能不能先把我表扬高兴了，然后我们再坐下来再复盘。
我妈的观点就是表扬的话我就不说了。
哦，那不行，就是你可以反复去给他 push 一些，就是
他说表扬的话你自己都知道，别人也都跟你说过了。
哎，这话太对了，我妈也老动不动就是这还用说吗？
嗯，
我说那能不说吗？你不说我哪知道。他说我觉得就特别好啊，这还用说吗？我的崽，我说那不行，你还得跟我说。所以就哪怕就是，我就觉得到后来就是，那就第一个是先停三秒，扭转一下自己的逻辑，然后就是跟妈就直白的说，啥都直白的说，就是你就得表扬我，你不要说这还用说，不，这得说。然后他也会慢慢训练一下嘛，那就不断优化。我现在对妈就是母女关系的理解就是不断优化，未来肯定还有各种问题。嗯，
好，那我们就非常谢谢王孙贵燕今天来跟我们聊了很久跟妈妈的故事。然后我们期待着我们在探索母女关系的这条路上能够一直走下去。
一直走下去。
嗯，好，
谢谢，
那今天就这样了，拜拜。
好的，拜拜。